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早间我们将会做圣经的还有摩西五经的简介，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和第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和十六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在这边我们看见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圣经是神的呼出，从神里面所出来所默示的。我们读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乃是神的默示。有的时候神是直接从人的身上，神直接发声说话，人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时候是人受圣灵的感动，经过这个人，经过这个器皿，把神的话说出来。那这两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有的是直接得着了神的默示，神的话语。那有一些呢，的确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摸着这位作者他的生命，他的经历，那他这个人所发表出来的，那充满了我们摸着这个人他当时候所有的遭遇，所有的感觉，但是呢是圣灵在他里面来感动他，把神的话说出来。那新旧约圣经一共有66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写作的年代大概有1600年，有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有这么多位的作者。我们也看见说这些作者他们有君王，有牧人，有渔夫，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级，还有不同的背景，这么多的人经过这么多的年代，那他们所写出来的非常的奇妙。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它有一个叫做一贯性，也就是说它一环一环的相扣，我们可以看见这么长年代所写出来的它是有一贯性的。那另外呢，它是有和谐性的，那彼此所讲的有一个中心，神的旨意整个贯穿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若是说我们就算我们当中一些人，我们分别坐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各自拿起笔来，我们来写我们所想写的东西，到最后合起来，你不太可能说它有这样的一贯性，有和谐性。更何况这个整个圣经来讲是经过这么长16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然后他们写出来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奇妙。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那我们看见说圣经呢是神与人中间的约书，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4章27节。出埃及记34章2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我们看见按照这个话和以色列人立约，从创世纪开始一路上，我们看见神与人在那里立约，那每一个约把神的心意，神所要完成的，借着每一次的立约让人能够知道，让人能够有份。但是我们也晓得说，人在与神立约的上面没有办法在人的里面能够跟这个约能够配合在一起，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找不到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约，叫做一个更美之约。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8章第10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讲到说，另立新约，在过去神与人一路上的立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当摩西从西奈山上把律法领受下来以后，人里面有一个心愿说，我要立志，我要来遵行。他们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到，借着遵守律法来满足神的要求。但是后来证明，在律法以下，只有把人圈在罪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而能够被称义。但神讲到说，与他们另立新约，主耶稣来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那这个生命是远远的满足，而且超过律法所有的要求。那今天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那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一个新约，一个极大的福分。那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整本圣经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约书。那我们看见这个约到最后它必定会完成。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我们那样的渴望来认识神他永远的心意。如果神的心意就在这个圣经里面，要让我们得着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让我们借着神的话，他能够来建造，他能够让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神的呼吸，神的心意的发表，是神跟人之间的约书。那主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哈，因为今天只能是很简单的一个介绍。但是从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得着的，无论我们信主了多少年，无论我们好像圣经我们读了多少，但是每一次来到主话面前，我们仍然得着生命，得着粮食，得着供应。每一次我们再被主开启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好像从前所不认识的一样。圣经是神的话，神的活道，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这是活的，这不是一个记着一个字句而已。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生命，得着粮食。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形成哈，它的写作时间，刚刚我们讲过，总共大概有1600年之久。那旧约从摩西五经是在主前1500年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写。末一卷马拉基书在主前400年前写的，所以全部旧约39卷是经过1100年来完成的。那新约头一卷马太福音在主后37年到40年之间写的，那末一卷启示录是在主后94年到96年之间写的，所以新约呢大概是有50几年时间写的。那整个圣经来讲，大概有1500到1600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认识到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写的，是这么多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它有它的一贯性，它有它的和谐性。我们稍微就是认识一下，比方说圣经的编定哈。那在旧约圣经西元前457年，那有少数的以色列渔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被掳归回里面呢，其中包括经学家以斯拉、文士以斯拉，还有其他人，他们组成大会堂重新编定旧约圣经。那绝大部分旧约就在那个时候所编出来的。然后到了西元90年，在巴勒斯坦他们有一个会议里面呢，决定现在的旧约39卷。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深入的去查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内容跟过程哈，那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略的让大家能够大概知道一下。那整本圣经呢，新约圣经是经过3个多世纪教父们的收集鉴定，那新约圣经27卷的正典，他们正式把它确定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 正典是我们今天讲的旧约39卷，那3×9=27哈，所以新约有人这个比较好记哈，新约是27卷，总共是66卷。那这些正典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叫做释经、维经，但是那些没有办法被证明说是神的末世，不能放在正典的里面。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是圣经，今天我们手上所拿的66卷整本的圣经，它是经过有一个过程，然后最后被确定下来。那我们也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说，旧约圣经除了少数它是属于亚兰文，那其他的呢都是希伯来文。那所以在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去读，有一些它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出来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在主前280年有70位经学家，那他们很有名的叫做74译本，他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所以主耶稣当时候他们所引用圣经的时候是引用74译本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所以有些地方跟我们在读旧约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跟从希腊文他们所引用的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好像有一点点是文字上有些的不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它经过这个翻译的过程。那新约圣经呢，大部分都是希腊文所写的。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这个圣经的语文。那圣经的组成在旧约的里面，也许在这个组成方面哈，它也有不同的组成。在犹太人他们可能在旧约里面最重要是分成三个大的组哈。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把它分成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五经，这是第一类的。那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创出立民生，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来介绍一下。那第二个呢是历史书，那历史书里面分成三个阶段：王国时期的历史，约书亚4世纪、路德记；王国时期到第一个是王国时期之前哈，就是国度还没有正式建立之前的。那王国时期的历史呢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那王国后归回时期的历史，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拉尼斯，这3卷是王国后归回时期的历史。那另外有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那我们以后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把每一卷书非常简洁的哈，那把它的中心的信息我们一卷一卷会有来介绍。那虽然这些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我相信这一段时间里面主会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或者一卷一卷的我们来进入有一些的了解。最重要是让我们有一个渴慕，我们渴慕来读，我们渴慕来吃，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掉，我们渴慕来领受神的话，我们渴慕神的话它的活道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个活泼的功效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然后我们看见智慧书后面是先知书，它是以先知书是以篇幅的长短来分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是大先知书。那后面有小先知书我就不念了哈，有很多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基本上它归成这几个大类，第一个就是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智慧书，然后是先知书。那我们看一下新约的组成。那第一个我们认识到福音书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那一般来讲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3卷叫做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因为它有很多的记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拿出来在这里来对照一起来看的。那约翰福音 它可以说是另外单独的。我们认识到说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所以用狮子来做一个预表。而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仆人，特别用牛犊来做预表。那路加福音讲到说主耶稣是那位超凡的人，就是你人他是一个代表。然后约翰福音讲到说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用非鹰，用那个鹰来做一个预表。然后下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这边虽然讲说是历史书，但是没有一个只是在历史上发生的，所有神的工作一直进行，一直在我们到今天，所有圣灵的水流是没有停止的，一直是往前而去的。那我们看见下面呢，有保罗的书信，他有写给教会的信，包括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这些是写给教会的。写给个人的有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然后下面有普通书信，我们看见从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那最后是启示录。那从圣经里面，我们新约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有一个认识说在新约的组成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五经，好，摩西五经，因为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保罗弟兄就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创世纪。那从圣经头五卷书创出立民生，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五卷书。在犹太人来讲，他们讲说这五卷 Torah 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五卷书的里面，它虽然是叫做摩西五经，但是呢其实它原来它就是一卷书，叫做 Torah。 那它的作者，当我们讲摩西五经，就是说作者就是摩西。那当然有些人他们说，那最后怎么写到摩西最后他去世的事情啊怎么样，那那一段应该是有后面的人把它补上去的。但是整个来讲，我们读一下生命记31章9节，生命记31章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耶和华、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好，这边我们看见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他在西乃山的上面，他从神那里领受十诫，领受神所向他颁布的这些律法、律例、典章，那他把它写出来，好，然后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那约翰福音1章17节，这边讲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呢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那约翰福音5章46-4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他讲到说，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非常尊重摩西，他们也非常看重律法书，对他们来讲这个 Torah 这个摩西所写的这些五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他讲到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从创世纪一开始，神的心意就在其中，神把他整个的创造、对人的计划、神的救赎，从好多我们看见都在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一直读到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哇，原来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当保罗他讲到说基督和教会，他讲到丈夫和妻子，哎呀，他说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他一下子让我们看见说，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心意就在这个地方。神让我们能够认识怎么样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好像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他讲到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讲到那个连结，那个一的关系。哎呀，这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那讲到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就我们看见圣城西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有好多的情况在于勘探在伊甸园的里面，实在是神其实他的心意在那里，就让我们能够摸着。然后我们看见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怎么样用皮子为他们做了衣服，那他们被打发出伊甸园去，这边我们看见神救赎的工作。所以整本圣经从一开始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摩西他所看见，到了希伯来书里面说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在他的话里面有指着耶稣基督，他把那个启示能够说出来。当他讲到出埃及记，我们以后会每一卷书都会比较详细的有人再来介绍，但是每一点讲到那个羔羊，讲到神的救赎，讲到神所有的工作，我们觉得何等的稀奇。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从摩西五经当中，它归成叫做 Torah， 在犹太人把它当成好像是一卷叫做 Torah， 那 Torah 翻成英文就是律法。那但是在这个字的里面呢，它原来的意思是讲到引导和教导 instruction 还有 guidance。 所以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光从一个角度说好像这是一个律法书，只是一个规定在那里叫我们说该这个做那个做的，乃是说它给我们很多丰富的启示、教导、指引。我们一面看见神的话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我们在这些摩西五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一个这些神所记载、神所拣选、神所制作、神所使用的这些器皿，他们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他们是那么的活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学习。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里面这么多宝贵哈，叫我们觉得感谢主，实在是神何等奇妙的工作。那我们看见摩西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所写的里面，主耶稣讲到说，因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在圣经里面那个中心的启示讲到基督和他的教会，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在历史上在旧约好像那么多年以前这样的一卷书信，我们认识到这是主亲自讲的哈，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认识，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看见，我们不是看一卷历史，我们不是看一个过去的，我们从摩西五经里面，从圣经，就像从整个旧约里面，我们得着这位启示的基督，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好，那在这个五经的内容的里面，他讲到人类和世界的起源，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他讲到以色列国的起源是创世纪十二章到第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然后讲到以色列立国的历史，从出埃及到生命记，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带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让他们认识这些律法，然后他们在旷野中整个漂流的经历，然后生命记告诉他们怎么样重温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律法。那在创世纪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起始或者起初，整个创世纪就是一个开始。那在创世纪整本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这最早的这两个起初，也就是创世纪的这个书的这个名字。那讲到说诸事的根源，好像所有事情的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尼弟兄那本创造的奥秘哈，就一本书里面，光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让我们看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地怎么样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撒旦他因为原本是光明的天使，后来因为犯罪，因为在他里面查出不义，因为他的骄傲，他要把自己高抬，那最后被摔下去，成为撒旦。那整个原初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看见地怎么样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怎么样神在那里有一个复造出来。然后我们看见创世纪呢，它是讲到所有的开始。那创世纪前面几章，有人讲说就是秧田中的秧田，所以秧田的意思大家知道哈，先有一个秧田，然后去插秧哈，那所有的发展是从这个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根源是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可以找到它的根源。那这个秧田的秧田呢，就是从前面的三章里面，你又可以找到诸事的根源哈，就在创世纪的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创世纪它的题目就叫做起初，或者是一个开始，有一个主题。那下个礼拜我们的弟兄会跟我们详细的来交通哈。创世纪里面五十章，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那讲到神他的整个的创造，神的计划，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哇，我们所遇见的这位主，他在历史上，那他在他的心意的完成的里面，叫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实在是得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从这些人物每一个主的制作，在他们身上每一个身上都有他的特点。那从这些特点的里面，今天实在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从这些一个一个神的恢复，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是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也像当时一样，从人的堕落一路一路一路往下坠，然后神一路一路的把人恢复起来。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曾经怎么样在雅各的身上做破碎做炼净的工作，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一样叫我们经过十架，有好多的破碎，有好多的炼净，然后雅各最后他成为以色列。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我们看见约瑟，我们看见每一位人物，我们里面读的时候，从新约，今天我们那么蒙福，我们得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从这个生命的里面，当我们看见旧约，哎呀，我们里面就非常的敬拜神。哎呀，约瑟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旧约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实际，那么实际在我们身上。那这些旧约里面好像是一个图画，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到今天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真实来经历，我们真实的进入了。我们说旧约，哎呀，约瑟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好多的表现，他是那么像主的生命。今天主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与主同行，我们可以来亲近主，我们可以真的是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那些我们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从一个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来领受，我们来摸着。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读一个旧约摩西五经，像犹太人，他们直到今天在每一个会堂，可能这个 Torah 对他们来讲还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他们可能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人，他们把他这些话也藏在心里，也挂在额头上，也在那里不断的念，不断的念，不断的背。但是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今天这些对他们来讲好像还是外面的，好像还是一个预表，一些图画而已。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感谢主， 也许今天我们读的摩西五经跟犹太人读的摩西五经可能是文字上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我们领受的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主。那创世纪是诸事的根源，它是讲到开始。那出埃及记它这个字 Exodus 就是一个出，走出或者是离开，神救赎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在那里做苦工。让我们今天认识到说，好像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在世界在这个埃及好像是被捆绑的，在那里为奴，在那里劳苦，但是呢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果效，所有做的工作归给埃及的法老，所有今天人在地上兢兢业业的人在这边打拼啊，人在这里赚的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性命，到了一天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到了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人被这个世界的捆绑。其实出埃及记里面看见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叫把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去。当我们读的时候非常的精彩，神怎么样十次击打法老，其实那个十灾是击打在埃及背后一个黑暗的权势，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最后神怎么样带他们出了埃及，我们看见说那个救赎特别让我们认识到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今天是必须是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所以到新约让我们就看见非常的清楚，旧约是一个预表，那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了，只有他的血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他的血里面将魂为我们倾倒，他的血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我们。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今天跟我们是在实际的里面，我们真实得着了羔羊的宝血，他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今天我们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们过红海，那些埃及的追兵试着要过去，以色列百姓走过去，他们试着要过去，然后这些埃及的追兵都被埋在红海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知道说，这个让我们看见受尽的意义。到了新约，你看我们一下看见说，今天我们过了这个分别的界限，所有仇敌的权势他们不能越过再来辱害我们，再来攻击我们。今天我们过了这个分别的界限，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里面。在出埃及记他讲到一个出，讲到救赎，神怎么样拯救他们，今天神也救赎了我们，神也为我们借着他儿子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叫我们今天能够被拯救出来。立位记他的意思是立位人的，那希伯来文的名称的意思呢，并且神呼召。所以我们看见立位记的时候，有时候读起来有很多人讲说从旧约开始读哈，他说出了埃及以后结果呢就倒闭了旷野，为什么呢，就读不下去了，哎呀读到出埃及记还都很多故事还蛮有意思的，结果呢一读立位记结果就读不下去了，好像这么多的律例典章，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并且神呼召，今天神爱我们，他为我们完成了所有赎罪的工作，救赎的大能他拯救了我们。那今天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紧紧的得救，不是只是叫我们说离开埃及而已，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很有名的，他说容我的百姓去怎么样，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去或者说这个出埃及不过是一个手续，它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叫我们能够听见今天是神在这里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说神他呼召我们，叫我们这一班人 能够来侍奉神，我们应当怎么侍奉神，我们应当怎么样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怎么样有一个圣别的见证。很多的条例其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今天它不是一个旧约，不是一个犹太人那些条例而已，今天跟我们可以读到非常非常有关系的。这每一个祭它都有它的讲究，它非常宝贵的哈，叫我们今天能够来经历。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听见神呼召我们，他不但救赎我们，他呼召我们叫我们来亲近他。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并不是神真的这么稀罕，有这件事那件事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今天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愿意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里面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我们这一般污秽堕落的族类，我们哪有资格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他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侍立在他面前，我们能够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见今天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宝贵，我们能够来亲近神，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我们能够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有一个圣别的生活和圣别的见证。那这一切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哈。然后民数记，它希伯来名的意思是在旷野中，它另外就是讲到民数 Numbers， 它就讲到数典，还有两次的数典，有两类的数典。那这些数典当中前后隔了四十年，那在这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那我们知道他们如果直接没有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没有因着那个不幸和他们在旷野另外绕行了三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可以很快的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讲到不幸的恶心，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漂流的里面，在这些数典的里面，一面我们也看见神有他的旨意，所有出于肉体的，所有不出于神的，今天我们好像需要把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需要经过好像大而可畏的旷野，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炼净，不断的制作，直到上一代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直到新的一代起来，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那他们能够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的学习，叫我们看见今天就算这些百姓们在旷野的漂流，仍然我们看见充满了神的恩典。那在旷野漂流里面，那每一站，有人细细的去读哈，他每一站仍然有他许多属灵的讲究哈。仍然你在读那每一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着很多启示光照。我们也认识到说，今天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神也让我们一站一站，好像我们属灵的经历，神一次一次破碎我们，一次一次炼净我们，一次一次的对付我们，一次一次让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依靠。今天只有从主耶稣基督这里，我们得着生命，得着活泉，我们被他破碎的时候，生命活水从我们里面能够这样子涌出来。我们看见这每一站非常的宝贵。然后生命记呢，在希伯来原意是说话，是神的命令。那 Deuteronomy 呢，是讲到律法的重述，好像就是把神的话律法他再说一遍。那我们知道经过了在旷野漂流这么长的年日，那上一代的人他们过去了，新一代的人他们预备要进到迦南地区。在摩西的里面，他实在是有一个心愿，他知道神告诉他他不能进到迦南地区，他这么多年从埃及，他真的是听见神的呼召把他们从埃及地要带出来，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看见神大能的作为， 他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摩西他是不一样的，他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但是呢他两次击打磐石，好像他也是为着侍奉。但是呢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摩西神不叫他进入属地的迦南，神告诉他说你不能去。最后他只有在毗湿加山上远远的极目一望，这个迦南美地是他这么多年他里面所渴望进去的，他所渴望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个迦南的产业，那个丰富是他里面梦寐以求的。但是呢最后神不让他进去。但是摩西他有一个好像他写的遗嘱一样，最重要的话他还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再一次重申律法。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摸着摩西他的那个感动，他在写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看见说啊，这个要这个遵行那个遵行，或者是说出埃及记很多立位记他都已经讲过了，但是这次他在重新再讲一次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知道摩西神没有让他能够进入属地的迦南，但是在圣经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在那个荣耀的里面和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神没有叫他进属地的迦南，但是神让他进到属天的迦南，在那个荣耀的里面。哎呀，这个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下面有一个地图哈，很简单的我们大概就晓得他们的地理的位置。所以呢在整个创世纪神的创造，整个从亚伯拉罕他的蒙召，他在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他被召出来，然后到迦南，然后后来我们看见说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然后约瑟，然后当时候约瑟怎么样被卖到埃及去。好，然后我们看见这边埃及这边又是一个他们所很多描述的地方，然后在埃及最后他们被带出埃及来，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来，然后整个再回到迦南，进到迦南地以后，然后整个在历史上他们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然后最后被掳，然后再有归回。所以我们大概这张图哈，就是让我们大概认识它的地理位置，从整个他们的历史上的发展。但是当我们在讲到整本圣经的时候，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约书，这是神的活道，这是灵，这是生命。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得着灵奶，我们得着供应，我们得着粮食，我们摸着的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这是一个活的，这是 living word， 我们所遇见的是这位说话的神，这位主。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哈，把圣经跟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如果要更深入的去认识，有很多参考的资料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那在神的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它打开，就是读哈。今天我们可以讲说，哎呀，圣经多好啊，怎么样啊？就像有人告诉你说，哇，哪一家餐厅多好吃，多好吃啊！今天好像我们在这里做 sales 一样哈，哇，这个那家好吃啊，好吃啊！但是目的是什么呢？你要去吃啊！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圣经好啊，好啊，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大家来读哈。那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渴望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真是认识到说神他所有的心意在他话里面叫我们来认识他的自己，在他的话里面叫我们来得着，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和世界上所有任何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我们读这个好像是话，但是这个话是活的，我们读这个话，但是里面有一个启示，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叫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这个是一个话，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所摸着的是这位活的神，我们所得着的是主的生命。哇，这个话 我们读的时候，哎，我们里面有个生命的活水会从我们里面这样子涌出来。哎呀，我们读读读，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所以这是粮食。今天一个孩子若是没有吃东西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他没有办法生长的。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哎呀，今天小孩子不晓得给他们吃什么，医生说煮点稀饭给他们吃吃吧。但是今天我们有神的话，感谢主，我们那么可以来读，可以来领受。好，那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一卷一卷的创世纪、出埃及记，每个礼拜会有一卷书。好，那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盼望大家一定要来。也许我们就只有50分钟，那一卷创世纪50章啊，你一章讲1分钟也要50分钟啊，所以是很不容易的。那弟兄们啊，还有姊妹们，大家会非常花时间一起准备，一起交通，那盼望说能够把好的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渴望我们就是一同来追求，来认识神的话。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一同来交通，一同来读，一同来领受你的话，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其的恩典。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渴望在这话中来遇见你的自己，在你的话中我们得着生命，得着灵粮。主啊，这些日子求主祝福你的儿女。主啊，保守我们，真的是让我里面那个渴慕一直的加增。主，叫众儿女们在你的话中我们同被建造。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主日早间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